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受洗啊，真是感恩，感谢神把这样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也是愿他祝福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里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第十七章。在开始讲这个经文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在士师记之前的约书亚记是一部记载了以色列奇妙得胜的历史书。那么士师记呢，约书亚记后面一部书是写满了以色列悲惨失败的历史书。士师记一再重复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离弃神，然后被仇敌击败，接着他们在痛苦中悔改，神因着他的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得蒙救赎后再次败坏，再次离弃神。那么士师记强调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解释了这个造成这个可怕的循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个人就凭自己眼中看为对的而行。整部士师记这样一节经文结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在士师记的结尾，好像大家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但接下来的路德记就是士师记后面一部书，结束了荒凉的士师时代，引进了大卫王权的荣耀。那么今天的经文士师记十七章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当时具体是怎样一种混乱和败坏。那么我们先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要就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想让我们知道的。愿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就不整体读一遍经文了，我会把经文分开来，然后分开来讲。那么第一节第二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我读经文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金钱既是米迦的偶像，也是他米迦的母亲的偶像。米迦对金钱的贪婪可以促使他偷自己妈妈的银子，同样因着对金钱的贪婪呢，米迦的母亲可以如此咒诅偷银子的人。我们知道米迦母亲说的话一定是极大的咒诅，非常可怕，因为米迦又吓得把到手的银子又都还了。那么如果说之前米迦是被贪婪所控制偷了银子，那么之后米迦就是被这种咒诅所带来的恐惧所控制，竟然又还了银子。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如此？我不是说我们又偷又还，而是说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和情绪掌控着，岂不知我们这就是在拜各样的偶像了。当我们贪婪金钱的时候，钱就好比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惧怕死亡的时候，死亡就是我们的神，因为从这个角度讲，就是我们在膜拜死亡的权势，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没有胜过死亡的权势一样。那么有人问说，谁不喜欢钱多一点呢？又说谁不怕死呀，对吧？是这么回事。像那我以前举个例子，我以前在银行国内的银行工作过，第一年要在柜台，那么每天进进出出好多钱。那有的同事说，哎呀，这个这么多钱，这个真不爽，要都是我的就好，要都是我的就好了。那这还算健康的心态。还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么多钱怎么都不是我的呢，太不爽。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被让我们的贪婪被激发出来。那死亡也是一样，我们不可以被对死亡的恐惧所掌控。那么有人说过这句话，你说鸟粪落到你的头上不是你的错，但是让鸟在头上筑巢就不对了。那么还有一点要在这里说一下，比方说刚才说过的贪婪，这并不是由金钱带来的，而是内在的。我们生来就有贪欲，这就是我们的罪性。当有外在的条件配合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会转换为各种罪行，我们会活出来。撒旦他只能诱惑人、欺骗人，他不能强迫你犯罪。大家读创世纪那蛇他有没有说，我想说摁住，但是蛇没有手哈，他有没有说缠住夏娃，说往他嘴里塞一个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他说的话非常的有欺骗性，他是在欺骗你。所以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听过有这样比较方面的倾向的人说，都是撒旦的事儿，都是邪灵的事儿。可是我们不能有时我们不否认那种邪恶势力的存在，但是我们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有事没事把球踢给撒旦，自己好像没事的。那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男人说不是我，女人说也不是我，是蛇。然后蛇没说话，因为就是他嘛，他也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而不是说把责任推开去。回到经文中，那米迦比起他的母亲还是嫩了点。我们看到米迦的妈妈始终是在膜拜金钱，那米迦后来就又被恐惧所控制了。那米迦的妈妈可以丢钱咒诅，也可以因得钱而祝福偷钱的人。那就让我们想到雅各书三章十节怎么说的呢？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更是看到米迦母亲的这个贪婪又胜过了他的这种虚假的迷信。第三节，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我们前面的经文说1100舍克的银子，说都是要献给耶和华的。那现在从米迦手里把银子拿回来，就不好再往外拿了，拿出200来，意思一下。那有人说，会不会说这样也好，做的偶像小一点，或者少做两个？可是我们要知道，只要做了偶像就是罪。神没有说在世界里面怎么说，他没有说你做一个大象拜是罪，你做一个蚂蚁不是罪，也没有说你拜两头什么东西是罪，拜一个不是罪，只要做了就是罪。那么哥罗西书三章六节说到，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就是我们看到米迦的母亲和米迦所犯的错误，贪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还是在哥罗西书三章五六节。那米迦妈妈的，她贪着钱不做偶像，我们从这经文就看到，她贪着钱不做偶像和她把钱全用来做偶像，在神眼里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钱也好，雕刻的偶像也罢，都取代了神在人心中应有的位置。任何时候只要神在我们的心中的位置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所取代了，我们就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各样的方式来拜偶像。那么讲到这个银像，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那个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那个像银子的密度我查 10.5克每立方厘米。那你算一下，如果是做成一个实心的，是209立方厘米，大概是半个矿泉水瓶，500毫升那种矿泉水瓶有半个那么大。如果空心的话，不知道那时候能不能做成空心的，但是如果空心的话可能大一些，但估计也大不了哪去，不会像说现在技术那么好，可以可能吹起来一个，估计就是一个小东西，就当成偶像来拜，可见人们多么的愚昧。那米迦的母亲把银子交给银匠，就做了偶像，这也告诉我们那时候做个偶像是很方便，就像可能去7-Eleven买个东西，那时候做个偶像，你说做个偶像，说明当时人们的败坏是很普遍。那么现在其实也一样，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好像大家都有知识有文化了，都人本主义了，这个还拜什么偶像？但其实就是只不过是变着法子在拜偶像，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在拜偶像，拜得更严重更可怕，因为我们在拜，我们却不认为我们在拜。那拜什么呢？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拜科学主义，拜我们自己的头脑。那是不是说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反科学反理性？不是的，我们要对理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什么理性？这东西是一个工具，我们的思维是一个工具，工具是神造了我们就是要为荣耀他的名。那我们这个怎么用这个工具来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要想的，要思考的， 而不是说把神把圣经夸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从上到下审视这本圣经，通过我的逻辑了，我说好我信他，不通过我逻辑了就一边去，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研读圣经，我们看这个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带着一种敬畏和敬拜的心来认识这一切，认识神给我们的这一切。而不是说那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全人的包括我们的思维，不是像有的人说我凭着感觉走，我不要去这些神学，我不要任何的护教学，什么都不要，我凭着感觉走。不是的，为什么圣经说要全人的爱到我们这里变成凭感觉的爱呢？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这米迦有了神像，有了神堂，又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么以弗德是专门给以色列的祭司穿的衣服，家中的神像是什么意思呢？从其他一些相关的经文，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我们可以知道，神像呢，在当时那种社会那种文化里面，是用来保守家里的平安和好运气的。其实大家很好理解，我们中国经常有一些家里放这个像那个像，什么关公这个那个的，都是想求点什么。那么祭司呢，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代替百姓向神祈求祝福或献祭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代表人。所以我们看到米迦把这些东西弄过来，从形式上想尽量模仿真正的祭司在圣殿中所做的，但他怎么样，失去了真正核心的东西，核心的内容，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已经不在他心里了，他心里变成了偶像，或者说他就是他的偶像，就是他自己，其实是他自己，这是最根本的核心。他是想借着这些偶像来为自己带来好处。那么米迦他有什么权利分派他的儿子做祭司呢？那米迦的儿子也很大胆，正所谓无知者无畏，什么活都敢接，连祭司就是一看就知道什么都不懂，他就敢去做。接下来的经文给了我们原因，为什么什么活都敢做，什么活都敢接。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觉得无所谓，这我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没有王，个人按己意行，行在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么这在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中相对主义这种影响下，我们觉得也对吧，那这不就是理想社会吗？就是说充满了自由和包容，可是是这样吗？我就想起唐中荣牧师他说过，说什么人权嘛 human is always right， 就是人总是对的。可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了，你对我也对他也对，各说各的对，那到底谁对呢？所以我们看到按己意而行，联想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不管是往久了说那些劫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主义，还是国内的各种食物的这些不好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往哪里加东西，往什么馒头白了不敢吃，你他加了东西，然后什么什么黄的也黄花鱼也是涂的，然后什么橙子也是喷的，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堕落的人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在践踏自由。那么神让我们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践踏这种权利和自由。那是我们当我们有限又堕落的人按己意而行的时候，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箴言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么回到我们今天士师记经文7-8，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那么关于这位 利未人为什么要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也就插一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有限度的去思考，不要过度的去走得太远，很多错误就是这样犯下的。那么不过这个地方是一种历史性的，与神学的教义性的东西不是很相关。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一般的解经书里有这样两种主流的解释：一，因为当时拜偶像的流行，在神的圣殿服侍的利未人无法得到足够的奉献去维持一定水准的生活，就是说大家都拜偶像去了，都不来圣殿了，那当时利未人靠的就是这种奉献来维持生活，所以他们生活水准降低了，他们要出走。第二种解释，这个利未人也是按己意而行的人，离开了他应服侍的地方，那他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走出去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那么也可能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内因外因一拍即合，说我在这里我哎呀太难混下去了，那我一想，哎呀，大家都走了，那我也走，你大家都按己意行吗，我也走吧，出去看看，那就不做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作为基督徒，不管是在教会侍奉还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神做见证，我们是应该怎么做，是按己意而行，是外在条件不好就不做了，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好好的做。那么接下来回到经文九十十一十二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那个利未人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那么在这里的我以你为父指的是信仰上的长辈。那么关于祭司，以色列人的祭司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但要求是利未人，而且必须是亚伦的后代。那么不单仅仅是亚伦的后代就完了，也要是撒都的后代才可以，所以很严格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位来自犹大的年轻的利未人其实是不可以做祭司的，他虽然他可以在很多其他的领域服侍神，但是他不可以做祭司。这个利未人自己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讲，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当时就是以色列他们的教导在这方面是很严格的，所以他应该知道。可是他明知故犯，没有那么做。那么米迦就不用提了，他自己都可以立自己的儿子为祭司，他的信仰完全是混乱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不是人可以随便选的。那么我们看到米迦和这个利未人很快达成了一致，利未人看上去对米迦给他的条件很满意，也就是说他为了这些东西就把自己相当于卖给了偶像。那米迦呢，则是希望借着雇用被神分别为圣的利未人来使自己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合法化。那么我们不知道说米迦是不是知道这个利未人不能做祭司，但他心里应该明白，请个利未人总比自己的儿子强。那么在这整个的事件中，每个人都有很可怕的罪，米迦、米迦的儿子、米迦的妈妈和这个利未人。可是我们要说，这个利未人的罪从某种角度讲是最大的，因为他应该是知道神的话，但他不但没有告诉米迦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反倒与米迦同流合污。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说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耶稣的门徒，与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非但没有跟他们分享福音，反倒跟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还有，讲到这里就必须补充一点，我在这里不是说基督徒要比非信徒有更高的 更高的道德水准。基督徒不是因为更高的道德水准而被神拣选，绝对不是。虽然基督徒在被主拣选之后应该活出更高的生活水准、道德标准。那么如果说有基督徒说有这种骄傲，那就他没有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没有明白唯独恩典的道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保罗也说我们应该，我们要有这种信心，说夸口，夸什么？只夸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而不是说把耶稣基督和十字架放在一边，单纯的夸自己的好像所谓的有什么更高的道德水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第十三节回到经文，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大家说耶和华会赐福米迦吗？从他偷母亲的钱，到因惧怕母亲的咒诅而还钱，到制作偶像，到随己意分派自己的儿子啊，以及没有一个资格做祭司的利未人来做祭司，有没有一件是讨神喜悦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士师记十八章会提到一下米迦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么但他米迦真的很自信的说耶和华会赐福于他，可问题是他的信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其实也就是没有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相信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是很虔诚的是去信，可是我们知道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真的，他们是假的。那么这个问题如果展开来讨论可以有很多涵盖，但是最简单的说，也是最涵盖最全面的说，就是我们是真的，他们是假的。那么我们看到米迦这种虔诚，或者说包括我们延展开来其他的宗教信徒的那些虔诚，只会带来神的震怒。所以信如果离开了正确的对象和方式，就毫无价值，甚至会带来负面价值。不过米迦这里确实说出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他之前做了很多，他都没有敢说耶和华必赐福他，而唯有当他找了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之后，他才有信心这样说，虽然这信心不是基于正确的根基。那么为什么呢？米迦他知道他需要一位祭司在神与人之间做中保，在神的面前代表他来向神献上祭物。但即便米迦请的是一位有资格做祭司的利未人，我们知道人总归是人，那么听远志明牧师讲到，他时常提到说世人就有善有，说有罪有限有死，那我们不可能指望任何这种有罪有限有死的祭司可以真正献上任何受造物去一次性的也是永远的赎掉我们的罪。但基督是不一样的，他是超越的，是无罪的，是永恒的。基督就是献祭者，也是祭司，也是祭物本身，他是照着父神永恒的旨意以大祭司的身份将自己献上。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么在这里神的右边代表一种权柄和尊荣，不像说像大家以前看西游记那样说玉皇大帝夸嚓两边各两排站着那些所谓的假神，不是那样的，是权柄和尊荣。那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闲着吗？也没有。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将自己一次献上，永远成全，并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以无罪的宝血洗净了所有信他的人的罪，使我们只要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这样一位祭司会按照 人的想法来服侍人心中的偶像吗？当然不会。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9:14说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祭司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并且使我们出死入生，侍奉那永生的神。这里面和拜偶像半点关系都没有。那有人说，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简单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又没雕刻偶像又没跪拜偶像，有什么问题呢？那么就跟我们的生活再贴得紧密一点，科学主义可能还有些遥远。有没有这样时候我们的心思都在我们的，那现在我有孩子我就更有感触，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或者说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都在房子身上，或者是要找工作的时候就都在找工作身上，要读书的时候就都在这个学习成绩身上。那这个我也是非常有感触，这个刚过去的一周考试考得真是很累很累，然后这一周好像真的是就全在那上面，根本就没有想说额外的再去读圣经去思想神的话，完全是在考试上面。那么当我们专注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情的背后又有各样的情绪，就是我们的情绪，担忧、焦虑、恐惧、急躁等等。那当我们全心的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求，还是按合神心意的在祷告呢？如果说我们是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掌控的话，我们多半的祷告是让我们再让我们的大祭司，刚才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大祭司来服侍我们的偶像。那大家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当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求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担忧，我们先来认罪，我们求神释放的大能临到我们，打破担忧对我们的捆绑。因为什么？神的灵是赐自由的灵，神的灵也是真理的灵。我们如果是真的是基督徒的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的人。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然经常，这是我自己有过体验的，有的时候就在刚信主的时候就说，哎呀愁啊，就是一件事愁啊，说神啊你帮帮我帮帮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祷告说神啊你帮帮我吧帮帮我吧。这其实就是在把耶稣当成什么救急用的，就是救急用的，根本就可能神要是耶稣要是真的帮你了，过后也就拉倒了。就像耶稣洁净那10个患大麻风的人之后，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得病的时候心里急，医治好了就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联系到今天的经文，跟米迦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在按照己意而行，只不过是按照是不同的方式按己意而行。什么事情是说我想怎么样，而不是说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再一次的讲过这个之后，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不是说不要为这些事情祷告，而是说我们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是我们一个终极的目的，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神的荣耀是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在祷告中要赞美神的大能，也要称颂神的荣耀，高举神的主权，在这当中寻求神的旨意。愿神的名在我们祷告的各样事情上得到荣耀，不管是成就还是不成就。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信靠你，因为我知道因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的捆绑，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那么我们求耶稣基督圣灵用他的大能来释放我们，真的是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得自由。 愿神的荣耀在我们所求的事情上得到彰显，愿神的旨意成就，不管结果怎样，仍然要称颂赞美神，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能说祷告十件事都没成，你信不信？信不信耶稣？还是要信，还是要信。不能因为这世界上的事儿就丢了在永恒中的那种儿子的名分。当然了，并不是说姐妹就没有，而是说这个圣经中说在是我们人都有这种受造就有儿子的名分。那在士师记的第十八章，我们看到说米迦的偶像被拿走了，让米迦去追也没追回来，去追了人家说你再追你小心你别被打了，我们人多力量大，你带着这几个人来追什么？所以我们就想到说米迦做的真的会合神心意吗？不，如果神他说合神心意的话，神会一边说哎呦你做的真好，然后第二天把他做的都推翻了吗？不会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讲了基督做祭司的身份，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另一重身份，他也是君王。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是要得释放的，而不是在捆绑中敬拜魔鬼的权势。基督作为万王之王的荣耀远非任何人类的君王所能比的。那么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超越一切的王做我们生命的主，就不要再像米迦那样按己意而行了。所以那紧接着一个问题是按什么而行？就是按照圣经而行，按照神的话语而行。而耶稣基督又是这个整本圣经的最高的启示，也是最终极的启示。那么我们应该抓住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那我们活在这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这样一位祭司，有这样一位君王，有这样一位先知。先知就是先知，简单讲一下，先知并不是说告诉以后的事儿，说过两天发生什么，这叫先知，不是的。神的先知是把神的话语传递给我们，说我们看旧约的先知他们是怎样说的。很多时候旧约先知他们所谓的预言没有实现，没有实现，他们就是假先知吗？不是的，他们作为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人们，这就是先知。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先知的身份？因为我们看到末世的盼望，我们把这样的盼望这样的信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是先知。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只是活在盼望当中，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来了。我们不是说纯活在盼望当中，我们有现实，那种末世的现实已经部分的实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而我们就是要把那种末世的现实部分的活出来的被神拣选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所要做到的。不是说跟一个人分享福音说有盼望，你信耶稣有指望，不单单是这个，而是一种真实的现实，我们就是要活出来。那么我们用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的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祷告。请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既是那位大祭司，他也是祭物。 主啊，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宝贵，他流出的唯有基督这位大祭司他流出的宝血能一次性的也是永远的洗净那些信他的人们的罪。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恩，我们也是求你时刻提醒我们，这位祭司是一位怎样的祭司，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想到说要以神的荣耀，神荣耀神的名为我们最终的目的，而不是说个人像米迦一样按己意而行。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是胜过了这一切的权势，你是君王，你已经得胜了，我们不能说没有王，而你是因为你是王，你是祭司，你也是先知，你告诉了我们这一切。主啊，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这样的样式，活出我们的职分，让我们也作为祭司，让我们也作为先知，也作为君王，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